空大桥，
学海无涯，
知识无价，
优质学习
就在空大。
周一到周五晚上8:30，
诚挚邀请您与宜家一起进入终身学习的行列。
欢迎收听国立空中大学所制播的节目
《空大桥》。
全国的听众朋友以及空大的同学，和宜家一起跨上空大桥，共同来学习。今天在学习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之前呢，先提供几个空大的讯息。首先，如果要申请108暑期平时成绩更正的话呢，是到9月11日截止。如果是108学年度上学期课卡列印的话呢，是9月2日到11月10日。另外，108暑期期末考考试成绩开放网络查询的时间是9月19日，还有申请108暑期期末考考试成绩复查的是9月19到9月27日。再来就是传送108学年度上学期大学部的毕业申请通知是在9月19日。还有一项是108暑期学期成绩开放网络查询是9月25日，那请空大的同学密切的注意咯。养生保健乐逍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舒田诊所新陈代谢科的主任洪建德洪医师，在养生保健乐逍遥的单元中跟我们听众朋友郑重的来说明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在过去大家都会觉得哇，这是有钱人啊好给人的病，的确是吃太好才会有这种病吗？我想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要请洪建德洪医师来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这个糖尿病哦，它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糖尿病我觉得它最大的危险是它不痛不痒，
没有感觉咯。
没有感觉。
那什么时候才会有感觉要去看病呢？大部分来看病都怎么样？
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台湾的健保很发达，第二个是台湾的劳工保险都有做健康检查，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包括我们医生其他科的当然一定会以为三多，三高会有三多，喝水多尿多吃的多才是糖尿嘛，所以很多人来的时候我们跟他讲糖尿病，他会觉得啊，我又没有三多，就当场翻脸，可是我觉得这跟我们的专家都只有念讲义有关系啊。
你刚说喝水喝得多，然后
尿
得
多，
还有一个
吃得多。可是我一点点，我在做卫生局的顾问，在宣传的时候，或者是我自己在说的时候，我说这个都一点点都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呢？
验血糖最重要。
那我们的基本的健检，就是说我们
健检都有血糖，
那个
都有血糖，
都有吗？
都有血糖。
如果那个健检检查 OK， 就是 OK 吗？
是。
哦，好。
可是假如你已经90以上，你也要注意，因为它 OK 的话是指99以下它就写 OK， 以前的话甚至于125它会写 OK， 现在越来越正确之后会比较接近正确的说法，因为他们常常是加医科或其他的科在做。
那到底那个数值多少才是
数值哦？假如你要觉得说你要很健康应该80几，
八十几？你是说血糖吗？
血糖，
这叫空腹，
对，
空腹血糖，
空腹
80左右，
不是90以下，
90以下，
嗯，
那有没有可能60-50那么低呀？
少数的人有可能怀孕的时候，正常人的话大概78以上吧，
78-90是正常，
对，
健康的，那只差一点点。
就以后还要继续再注意这个问题。
好，除了空腹验血糖之外还有什么是 还有验尿吗？验尿可以验得出来吗？
验尿可以发现糖尿病，可是已经严重的糖尿病尿才会出现，所以比较末期的糖尿病才会出现尿糖。
末期了，但是连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尤其是现代的人，假如骨瘦的内观
很强，
很强。现代人是都是抱怨别人，
往外求，
都抱怨别人，那吹牛自己，那这样子的结果就没有注意到身体的讯号。
嗯，
因为身体的这个讯号是很微弱的，也不是特殊的。
嗯，
比如说疲倦一点点，他自己就会想想东想西，对不对？
嗯，
因为今天这个会让人家疲倦的，可能职场上的因素很多，家庭的因素也很多啊，光看电视的因素就有了。
嗯，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区分这中间有什么差别，所以他会把身体的讯号当作是杂讯，就把它delete掉。
嗯哼。所以基本上如果仔细的观察自己的身体，疲倦感也是一个征兆。
对，可是疲倦感大概200以上大部分人才会感觉，
所以就严重咯。
已经严重了。对，所以我常常一直在说，我刚才讲到现在一直在强调一个，不要再相信症状才去诊断说有没有糖尿病。
嗯哼，
糖尿病不是靠症断症状来诊断的，也不必去听症状，一点点都不重要。
嗯，所以重点就是要去做检查。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极大部分人，你只要在诊断之前，你问他说有没有症状，他都说没有。
嗯，
可是等到你诊断之后，你慢慢跟他想，你说你在之前你难道没有比较累吗？他会想，哎，有哎，现在好了，因为治疗很好。你问他说你小便起来有没有比较多次？有哎，因为他认为小便三次是正常的。
嗯，你说半夜起来吗？
对对对，或者是泌尿道发炎也是正常，棒流洗息他也认为那是正常。
嗯，
哦，那小便多，什么叫多什么叫少也没有一个标准。
嗯，
他自己认为这个是正常的。
嗯，
啊，喝水多他也认为那是正常的。
嗯，
对，因为正常人也会喝水多，有一些人就一天到晚在喝水的也有，可是他没有糖尿病了。
嗯，
所以我一直要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太执着在
症状
一点点意义都没有。
嗯哼哼哼哼，
所以就直接早期发现立即治疗，就是二级预防。
那是不是每一年的定期抽血检查？
成人健检，成人健检是两年嘛。
嗯，
那公司的话大概每一年都有。你自己看，你每一年的饭前血糖都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嗯，
那就表示你已经生活上面有错误了。
嗯哼哼。
比如说第一年你进入公司的时候是78，第二年就81，在83、85、90、91越来越高。
嗯
嗯，那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啊这个很讨厌呢。有些人他看到说，你要看医生他也很讨厌，那就放着。
嗯，
所以他下一次来就可能昏倒的时候
被送进来了。
对对，被送进来。
嗯嗯，所以糖尿病如果不治疗的话，它会有哪些的后遗症？
不治疗，
第一个躺着进来。
不治疗是因为糖尿病刚开始都没有症状，所以他知道的时候常常已经20年。
哦，这么久了。
已经20年。
嗯，
平均我觉得在台湾发现差不多20年。
他自己糖尿病20年都
不知道，
一直到有病的时候才。
对，有时候可能眼科医生
他
比如说他去看什么病的时候啊，眼科顺便看一下，眼科发现哎奇怪，你的视网膜已经有血管增生了。
嗯，
那这时候就已经是糖尿病很久，20年以上才会有这个现象。
它会影响到视网膜啊。
视网膜，对，那说不定视网膜剥离的时候。
嗯，
他才会发现，那这时候已经都太晚了。
嗯哼哼哼。
嗯，
然后我也听过截肢，这是怎么回事啊？
截肢那也是很混的，就是说一直都不去注意，或者是故意不注意，那血糖一直很高。
嗯，
那他就皮肤自己会破，脚会破，或者是他的抵抗力就变很差，那所以细菌霉菌就很容易感染。那霉菌感染它会再加上细菌感染，细菌会跑进去。
嗯，
那所以就那个脚就变成坏死了。
嗯哼，
细菌进去，那因为你的血糖很高，你的抵抗力都很差，所以你的细菌根本杀不死，那所以就 那个血液就到处败血症，有时候这样会过世。
嗯哼，
不过我的病人这30年来没有一个人聚焦，
把
我的病人，对，我病人没有洗肾，
嗯，
我病人没有中风，也没有，都没有啊。
嗯，
那因为我们事先都预防。
嗯哼，而且他们非常配合，重点是这些病人要配合，
因为有来的人当然配合，没有、他觉得不喜欢听我讲真实的话要怎么做的人，他们就不会来了。他们会去找有一些医生，就跟他讲没关系，那不要紧啊，就、他就忽略，然后忽略再来的时候、可能就急诊室的时候。
嗯嗯，那所以如果是糖尿病的病患，也有可能他没有好好照顾会变成洗肾的病人吗？
洗肾在台湾一半以上，大概60%是糖尿病引起来
啊，
这也是世界奇迹。
为什么说是世界奇迹啊？
因为国际上洗肾大部分是肾脏病引起来，
嗯，
那三高里面会引起来的不多了，大概会是我们的一半以下，甚至三分之一以下。
嗯哼，
台湾洗肾的发生率比较准的，因为流行率是指说，只要照顾得很好，他活了30年还活下来，所以你会觉得人很多。发生率就是说，你这个族群里面多少万人，几%会发生洗肾、假如用这样来比的话，台湾是英国的12倍，德国的8倍，日本的4倍，
太可怕了吧？
对，因为我们吃很多奇怪的补品啊、药品啊。
嗯嗯，
那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日本还有一点点，台湾就非常严重。
嗯。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愿意去替你治疗的医生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而且他也业绩会减少嘛。
嗯，
那所以就变成大部分就能过就过，所以就没有那么积极。最近是有比较积极的医生比较多，可是还是不够。
嗯，那洪医师，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啊？因为过去我们在国中啊高中所学的健康教育发现，糖尿病就是因为缺乏胰岛素。
对，缺乏胰岛素。
对，就是我们身体体内缺乏胰岛素。
是。
那体内缺乏胰岛素又跟您在上次讲的说跟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会缺乏胰岛素？因为你每一天都非常的 abuse 就是虐待滥用你的胰岛素。
滥用自己的胰岛素怎么说？
因为我们的人体工学或者是猩猩、黑猩猩跟我们的人类是99%的基因是一样的。你看黑猩猩吃什么？他们有喝可口可乐吗？他们有喝冰奶茶吗？
嗯，
他们有喝珍珠奶茶吗？
你给他喝，他照常糖尿病，
也一样会糖尿病。
嗯
，yes。啊，他们有吃我们现在这些东西吗？没有啊。
嗯，西点。
他们吃的是什么？你知道他们吃什么吗？
他们就是吃树叶或者大自然的一些小动物，
他们吃嫩叶、嫩草叶、树根、小动物，
对，
大概是这样，
天然的，嗯，
所以人也应该吃那样的食物才对，
嗯，
只是人在700年前跟黑猩猩就分道扬镳了，
嗯，
所以人类在这500万年的这个人族，人亚种，哈，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演化是下颚越来越小，下颚变小了，
嗯哼，
那臼齿也变小了，每1000年少1%的体积，所以人类的牙齿不可能再像有一些医生主张说摩登原始人吃古代的树根啊、树叶，那已经不可能
了，也没有人要吃了啦。
有人主张要吃哦，
嗯哼，
可是或10谷米，我觉得那是不对的。我觉得你就吃现代的食物就好了，你知道吃白饭、吃肉、吃菜，你的血糖就降下来。你可以看我的脸书，已经有几百个人在我的脸书洪建德或者洪建德糖尿病心法点洪建德粉丝专页，反正你打洪建德我的名字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大概有1%的人，我的统计1%的人愿意出现他的名字，自己在那上面推荐，
嗯，
大概有86个人到90个人左右。
是，所以您的病人可以吃白米饭，可以吃肉，可以吃菜，
是为什么这样子？
嗯，
因为你在吃糙米，对你的血糖的缓解没有什么帮助。
好，为什么 这样子吃可以吃得更健康哦，是不是一般人这样吃也是 OK 的呢？我们稍等一会儿在音乐过后再提供给听众朋友咯。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广播电台，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8:30进行到9点，由宜家制作主持的空大桥节目。每个星期一我们安排的是养生保健乐逍遥，今天邀请到了洪建德医师，特别来告诉我们40年来对于糖尿病患者的照护，也提醒我们要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健康。好，那洪医师刚刚说我们只要吃白米饭、吃肉、吃菜，我们就会健康了。而且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也会因此而慢慢的减药，甚至不需要用药。
那我们的研究显示，糖尿病假如吃糙米饭跟吃白米饭，血糖的差异是几乎没有统计上的差异。可是对于很多老人家，他牙齿不好的人，他可能吃白米饭对他来讲会更简单，更容易做到，那可救性也很好，到处自助餐也都可以拿得到白米饭。再来是白米饭只要放冷之后，它也一样会产生抗性淀粉，也对于我们肠胃道的益生菌会有好的帮助。
白米饭放冷，
对，放冷1小时、
嗯、
你再吃的话就能够增加 3.5% 左右的抗性淀粉。这些抗性淀粉会造成你在血中的血糖不太容易上升之外，它到了大肠之后会提供给大肠里面的细菌益生菌很好的一个营养，所以你可以养出更好的细菌出来。所以你吃冷饭之后，你的大便会变得更多金黄色。
哇，好神奇哦。洪医师，这是谁研究的？
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做的肠胃道细菌的研究，因为有很多的研究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出来了，对于我们现在的饮食有很大的再评估。因为我在30几年来就一直主张说吃白米饭就可以，那现在的研究显示我以前的主张是对的。吃白米饭在35年前我在人工胰脏室，我就发现根本就血糖不会变高啊。
嗯嗯，
你知道肉菜饭根本不会变高。
可是为什么一般好多医生都说不要吃白米饭或者吃少一点？
对啦，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我一样的这样的步骤、
哦
啊、经过这样的步骤，我们一样也是让很多病人他吃白米饭血糖就降下来，就缓解了、
嗯、
当然你要吃糙米饭我一点点都不反对，我没有反对糙米。
那五谷饭呢？
五谷饭我不赞成，是因为有很多糖尿病人他已经肾脏衰竭，肾脏衰竭的人他的磷跟钾要注意，那五谷饭可能磷跟钾会太多
哦。
第三，
理由在这里，
对，这是一个理由、嗯、第二个理由是人异于禽兽者几兮，你觉得你吃五谷饭会不会觉得跟马啊跟牛真实、
哦、好像在吃饲料是不是？
对啊，你在觉得吃饲料。
不觉得的人觉得好吃可以继续吃吗？
我也不会鼓励大家去买食谷米来吃、嗯、一点点我不会鼓励。
嗯嗯，
对你的健康并没有帮助。
嗯哼，
对文明，
而且要多花钱。
对文明进展也没有帮助，
所以吃白米饭也就够了、嗯、
对，够了。
那您刚讲那个白米饭放冷1小时之后再吃，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健康的人来说，
健康的人来讲
也是 OK 吗？
OK， 对，他血糖会比较不会高、嗯、第二个是大肠的细菌益生菌增加之后，你的大肠癌啊其他的胰脏癌也会减少。
那也不用再去多买什么益生菌来吃嘞。
不用。
嗯，
因为你看到可能很多广告，你只要看到我们医学上的东西是吃益生菌之后1-2个礼拜它全部也都排光了，不掉在你的大肠里面。
但是吃白米饭，冷的白米饭就可以，
冷的白米饭它可以让你的益生菌在你的持续的在里面繁殖。
真的？那我从今天开始我们先煮好饭然后
放
冷了再吃。
对，
1小时吗？
1小时就够。
哦，那我们正常人这样吃的话会有什么发现呢、啊、
血糖稍微低一点点，稍微低一点点、
嗯、
一般的人讲你要预防糖尿病就一级预防，像我是一级预防糖尿病的。
嗯，
那我们家是不太能够配合到说把米饭放冷了，或尽量尽量、
嗯、
因为我们吃剩饭的机会很多，因为我们家的剩饭是从来没有丢掉，所以剩饭也一样有这样的 效果。
可是我剩饭我第二次要吃我要热它呀，
热了之后它不会还原了。
哦，热了不会还原，
不会还原，它不会还原。
那我们就多吃剩饭吧。
剩饭对你来讲对健康上面没有负面，
非常好，
都是好，
剩饭是个宝类。
那吃饭的话，我为什么会主张吃饭？
嗯，
因为人类是要有饮食文明的。我现在在自由时报上面也有写专栏，洪建德专栏就在写饮食的文明。
嗯，
人异于禽兽者几稀，你不要一天到晚都在讲菜根糖或者在讲逃难嘛。现在这不是一个逃难的时候，你要增加国家的社会的内需，经济的内需，大家要去讲究饮食啊。
嗯哼，
那所以我们的饮食文明在台湾对一般的人来讲都太过于荒废了，我觉得应该要去拿回来。而且我一直在主张的是美食才有健康饮食，有健康饮食才有治疗饮食。我们过去最大的治疗饮食的错误就认为一定要吃得很烂很破很简单
很贫穷
很贫穷，那才是健康，那是错的，刚好相反。
嗯，
你假如去看最高级的饮食，米其林那一类的饮食，常常都是讲究最好的素材，
自然。
对，
嗯，
就是新鲜自然原味多样当季。
嗯，
当季我常常写的是四季啧啧，因为我用日本话写的，
嗯，
四季哇哩哇哩。
嗯，
就是你要学着十天跟着那十天的最上大出的菜，
上大出的菜够上俗
上俗上好吃，
农药又少。
鱼也是，
嗯，
鱼也是啊，鱼有一直，可在台湾你吃沙西米就每一天都是一样的那些沙西米，实际上那是错的。在日本你看沙西米是
多样的，
对，十天就有一次的大变动。
嗯，
我回过头来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才能吃到食物的健康跟美味，而不必再添加任何的调味料。
嗯哼，
我们现在人类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作假。作假的意思就是
人工的
香料的
色素，对，这是很可怕的。
起云剂，哦，还有皂化剂，还有界面活性剂，
嗯，
你吃的牛奶都是加了界面活性剂，加了奶油，加了很多东西进去，那面粉更多了。我为什么一直说不要吃粉类？因为你要打成粉泥，里面就要添加很多的防腐剂，
嗯，
漂白剂、杀虫剂，因为有很多小虫，黑色的小虫会进去粉里面呢，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千万不要打成粉。我只是讲事实啊，
嗯，
病人自己要怎么样是病人自己决定的，医生要提供的是最正确，
嗯，
我提供给你的就是世界上最正确的知识而已。
洪医师，你有强调说我们饮食的时候是从肉开始，然后菜，然后饭，
因为肉进去的话15分钟以后氨基酸会先进入到血液里面，那我们血液里面我们的肠胃道的荷尔蒙就会分泌出来肠泌素等等这些东西，去准备好你的身体，准备好你的胰岛素，所以你的血糖会比较不上升。
所以先吃有蛋白质的肉类。
对，那只要吃素的人就要先吃豆，
豆类，豆腐、豆干，
豆腐、豆干、豆仁。豆仁的话我指的是大豆仁，因为绿豆跟红豆里面的蛋白质太少。再强调，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被教导说，啊，这个食物是蛋白质食物，错，那叫比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才对，因为所有的食物都是有三大营养素混合的。
嗯，
比如说米饭也有 10% 的蛋白质，啊，可是因为它有 90% 碳水化合物，接近 1% 的脂肪，所以那个其他的那个东西就变得比较不重要了。
对，
啊，所以你一定要吃含蛋白质比较多的食物在最前面，它血糖第一个比较不会高，第二个会让你后面的血糖比较容易高的食物比较容易不高，啊，最后我们才吃水果。
嗯，所以我们是先吃蛋白质的，然后再吃菜，
吃蛋白质比较多的食物，
首先吃蛋白质比较多的食物，再来吃青菜类的，
对，
再来吃饭，
是，
然后再来吃水果，
是，
那
你血糖就降下来。根据这样的人，大概血糖能够降100多
就正常了，
就变正常了。对，
嗯，
我光这样子就救了几万个人了，只是有很多人他不会听我讲，啊，
嗯，
他会说，啊，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他没有做菜啊什么啊，很多的理由啊。
那所以常常有一些在网络上的流传的说，哎，先吃水果 那这个不适合糖尿病患者，
我们
还是说正常人也不这么做？
我不会推荐那样子啊，我也不会对别人有批评，你自己可以做做看实验，看，因为现在有血糖机的人很多嘛，你自己就我说的做了，血糖比如说
自己测测看，
测测看就降下来，你以前那样做的话血糖就高了，我跟你保证说我们所做的这个东西会比任何人的更低啊。
嗯，
我们的脸书为什么那么多人，也是很多朋友他们有去做测试，
做实验，
做实验大概会降了100到150之间。
哦，降这么多？
对。
哎，那洪医师，
两个小时，饭后两个小时，
饭后两小时，
或者是最高的点大概会相差100以上。
嗯哼，那我要问一个，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喝汤的习惯，那汤怎么喝呢？
汤我觉得那个又变太复杂了。
嗯，
你知道我刚才讲这样，有些人说那我肉没办法一次吃完，或者我饭剩下来全部吃白饭也不行，所以我就教他说那你就看着办。我的意思在哪里？因为你这个组合是千千万万的，没有办法来分别了。
嗯哼，
可是你只要汤的话，你只要里面还有很多氨基酸的话，你先喝汤也没关系，因为氨基酸先进去的话也是好事。
嗯哼，
因为汤太多种类了。
OK。
嗯，那只要里面是，你只要汤里面有黄帝豆，那你黄帝豆先吃，你血糖也会稍微高一点。
嗯哼， OK。 好，黄帝豆也是富含蛋白质多一点的食物。
No， 它 是，
不是，
我刚才有讲大豆仁、黄豆仁是比较多，它是三大营养素差不多三分天下。
嗯，
可是绿豆、红豆啊、黄帝豆啊，其他的豆它的蛋白质就比较少，所以它的效果就变比较弱，就没有那个效果。
OK， 所以洪医生您的病人几乎可以正常吃，而且吃的跟皇帝一样
啊。当然哦，当然哦。
那我还要问哦，因为现代人的压力蛮大的，多半都喜欢吃一点点心，那您的病人可以吃点心吗？你会怎么建议呢？
我的研究你要听吗？
当然哦，
我在实验室的研究显示，一个人正常吃三餐的人血糖最低，
吃三餐不吃零食，
是的，
血糖最低。
对，少量多餐啊，吃零嘴呢，那糖化血红素都会比较高。
哦，
那体重也会比较重。
嗯哼，
因为少量多餐这是一个迷思，就是说那也是讲好听的。
嗯，
因为你少量，你到后来整体的热量还是比吃三餐的人还要多呢。
嗯，
所以当然体重就比较重。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水果是不是也要挑过呢？太甜的不行吗？还是什么都可以？
水果我不太要谈说什么去限制，所以我又回到我今天讲的主题，糖尿病饮食是称重、适糖、均衡营养的饮食，不是什么东西不要吃，什么东西要吃就吃到死。不是，错，错，错，错。美食跟健康的饮食都一样，健康人也要吃美食，美食也是在糖尿病人或者是在血脂高的人或者是在老人家也一样有这样的权利。
对，
你要去尊重医院营养师、厨师，都要去尊重每一个人，就像医生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每一个人的饮食尊严，那是一个人权，是一个文明，是一个礼仪，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不要在每一天都说吃坏一点比较好，那是一个非常逃难的心态。那你现在在遇到一个世界要竞争的时候，你今天台湾能够做的是什么？大家对于餐饮都要加强，
都要重视，
都要重视。
嗯，
那重视不是乱吃，有很多的旁门左道那是错的，我们走的应该是新鲜自然原味多样，然后应该要四季折折，要随着四季去吃食物，应该花很多时间去在生活上面，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大家一起煮饭。
说得好，我想这个呢，一般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到餐厅付个钱吃个大餐，那才叫做最享受的美食，但真正的美食其实自己来做料理，自己可以找到最新鲜的，而且是四季当季最棒的食物。
美食也是每一个糖尿病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我们大家吃美食，
没有糖尿病的，
是的，
健康正常人可以这样做预防。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留到下次跟听众朋友来探讨。谢谢洪医师。
谢谢空中的朋友，谢谢佳佳。
我们期待明天8:30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整，国立空中大学语音教学节目。我是当了父母之后才开始学着如何当父母的。如果亲职的路能够及早开始学习，应该会更好。欢迎您一起收听亲职教育课程。今天将由周立端老师来跟大家讨论亲职之能靠学习。首先请您想一想，
请问你参加过亲职教育的课程或活动吗？是什么样的主题或方式？你觉得谁应该参加亲职教育课程或活动呢？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我没有参加过亲职教育的课程和活动，因为我的小孩子现在才十个月大。我有看过一些类似的，就是小朋友的一些舞蹈表演啊，毕业典礼啊，有一些英文表演啊之类的。那我觉得参加这一类的活动应该是全家人一起参加吧，爸爸妈妈或者是有跟爷爷奶奶一起住的、啊、爷爷奶奶也可以去啊。因为小朋友的成长非常的重要，有父母的关爱和没有父母的关爱，在小孩子心灵上是会造成他成长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心灵的历程啊。
我曾经参加过比较多场的是亲子教育讲座，大部分是由学校办的，然后他们会邀请知名的学者专家跟家长一同分享教养孩子的经验。那在这个活动中呢，讲者通常是以听众对谈的方式来分享一些教养的小妙计或者是一些 pebble， 然后会提供一些实用的参考书的书单呢给家长参考。我是觉得啦，只要是当人父母的呢，都应该不停地吸收有关于教养的新知，因为在这么多变的社会当中，小孩子也是一直在成长，所以自己要不停地充实，才能够找到与孩子共同成长的生活方式。
有，比较早期，我是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公司办的一个亲子活动，其实它的文字系数比较少，都是一种那个互动活动这样子。那最后就是完成了一件作品的时候送给妈妈，就是不管做得好不好，我们第一个我们就会很感动啊。不管一张卡片也好，或是做了花不像花的东西给我们，我们都很感动。父母不求什么，就只求一个小小的心意，你就会很感动。小孩子成长是不会回头，所以在小时候的教育很重要很重要。当然如果两个都一起参加是最好，其实小孩子是很期望父母多参加。那如果爸爸参与，我比较赞同，有时候爸爸就是工作嘛，忽略了这个亲子关系啊。啊，有时候妈妈要当润滑剂啊，有时候卡在中间的时候，你也要有智慧来化解。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亲子之能靠学习。当然作为一个父母亲不是生来就会的，一定要不停不停的学，没有人天生就会做父母，我相信大家也都有同感。要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呢，刚刚我们也听了一段街访，我们要讨论街访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来宾。他是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的曾庆玲曾老师。曾老师是一个在家庭教育非常投入的老师，也非常有心得，所以他也曾经获得过台北市的优良家庭教育人员以及台北市的优良教师。那我们先请曾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有关亲子教育的课程，谢谢大家。
好，刚刚从一开头的街头访问，我们发现我们访问的这些对象，有一些人其实从来没有参加过亲子教育的活动。那如果有参加过的人，他们大概都参加的是怎么样教养孩子啦，这些教养秘方啦，或者是参加父母的成长团体啦。那有一些是参加公司办的所谓的亲子活动，亲子动手做，然后在亲子共同动手做的过程中，那个完成的成品可以送给父母，也让父母很感动。那这个是他们曾经参加过什么样的亲子教育的这个活动，让自己做一个更称职的父母亲。那还有一个问题问到是谁应该要参加，我们访问到的结果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大家全家一起参加最好，但有人特别强调说爸爸如果能够参加更好，可见好像爸爸很少参加亲子教育的活动哦。那从上面的这个街头访问我们知道，亲子教育一般的民众参加的亲子教育主题多半是教养啦，要不然就是亲子活动这样的议题。那当然亲子教育的范围非常的广，不只是这两个，应该还有其他更丰富的内容。那我们请曾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亲子教育除了刚刚民众讲的这些以外还有哪些呢？
其实亲子教育除了教养之外，它还包括因为作为一个父母亲的一个角色，你除了你的权利之外，其实你还有一些的责任，所以其实就是亲子的权利跟责任。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亲子的实践的过程之中，其实有一些历程，然后再包括一个就是说，亲子的互动里面，我们的亲子之间其实有一些问题，那你遇到这一些问题，你要怎么样解决？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其实随着生命历程的改变，你的亲子的角色也会有一些改变。那这个呢，我们就称它叫生命全程的一个亲子角色的改变。然后甚至也包括说亲子关系，这个其实都是包含在亲子教育里面的内涵里面的。
对啊，坊间里面的一般的家长的认知都会觉得我怎么样扮演成功的父母呢？哈，然后把孩子送到名校，这个是很重要的亲子教育活动，他要参加的哈。好，那当然，刚刚曾老师讲的非常多，亲职教育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广。那最后一个，他谈到就是生命全程，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在第一讲里面，我们其实重点放在要接受亲子教育的对象，在上一讲里面，我们一直在谈说直接或间接的照顾的人，那需要来参与亲子教育的学习活动。那直接跟间接有包括直接就父母亲啦，或是祖父母直接照顾，那间接的有包括比如说那个儿童节目的制作啦，那这些是间接在照顾我们的这个小孩，教养我们的小孩。所以上一讲比较是从照顾者的角色，那这一讲我们会比较强调，也让这个学习者知道说亲子教育不是父母亲才需要学的啦，也不是当了父母以后才来学做父母。所以国内因为普遍这样的概念还没有建立，所以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在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美国的家长关系协会，它其实对亲子教育这个议题做了非常完整的规划，从儿童、青少年、成年到中老年都有一些适合学习的主题，也需要学习的主题。那各位同学一定会觉得好怪哦，儿童到底要学些什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讨论。儿童的部分大家一定很狐疑，可是你想想看，做人家的子女，去了解父母所负的责任，以及父母其实作为父母也很需要子女对他的肯定跟鼓励跟赞美跟包容。我们经常引导父母要怎么样去爱护孩子、包容孩子、鼓励孩子，可是我们甚少很少去引导孩子说你要怎么样去关心、怎么样去了解父母的这个辛劳。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要提出来，当然它的内容非常多，我们同学可以对照着教科书来看。那这里我们要强调几个，那有一个就是其实作为父母在儿童的年龄的时候，我们要引导儿童对父母辛劳的付出要给他一点回馈。那这里我就想到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是这样，他说有一个企业的老板，他很喜欢吃鸭子料理，因为大企业老板嘛，自己有能力负担，他就在家里挖了一个池塘，然后养了一群鸭子，然后呢每天都要吃鸭子料理，所以也就聘了一个鸭料理的师傅在家里。有一天这个企业老板一上桌一看，鸭子料理竟然只有一条腿，然后他就把那个厨子找来，跟那个厨子说，你看鸭子料理你这么有一条腿，另外一条腿呢？那那个厨子就跟那个老板说，鸭子本来只有一条腿啊，不相信我们到池塘边去看。所以这个老板跟那个厨子就到那个池塘边一看，那那个厨子就跟老板说，你看 鸭子本来就只有一条腿，然后呢那个老板很不服气，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拍手的动作，就这样好。然后他拍完手以后，他就跟厨子说，你看鸭子明明有两条腿。结果这个厨子悠悠的说，他说对呀、啊、对呀、啊，当有掌声的时候鸭子才有两条腿。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作为父母也很需要掌声，可是我们过去都很少引导孩子从这个角度，觉得好像父母给他们的是理所当然。那不知道各位同学听了以后有没有非常有同感呢？除了儿童以外，当然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就是说美国这个做家庭教育非常有心得这个机构家人关系协会，他还提出来有所谓的青少年这个阶段。那青少年这个部分，我们就请曾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曾老师就是青少年的老师，家里也有青少年的孩童。
对，我觉得其实从刚刚钟老师里面提到，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亲子教育的那个已经有一点的转变，就是以前我们好像常比较多都只是要求父母亲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可是甚少去提到说诶你子女的部分呢。所以刚刚那个钟老师讲那个故事真的太感人，就是其实父母亲常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子女没有相对的回馈，那其实对父母的那个亲子的角色其实就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慢慢的他其实转变成就是说诶是双方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那在青少年时期，这个时期其实也是许多的父母最感到一个困扰。那在这个时期呢，其实对美国家人关系协会里面他们提到，就特别强调说诶你从青少年本身好，你应该要去学习到的，你应该学习到如何的合宜的跟父母亲做一个沟通，而不是单纯只是告诉我父母亲说诶你父母亲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关心你的青少年子女。我想随着时代的改变来说的话，对于青少年子女来说，你如何扮演好自己，你如何去了解到说诶其实父母亲面对这样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子女，他有很大的压力跟挑战，作为别人的子女我应该可以学习什么。对青少年来说呢，其实在亲子教育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必须要学习的，就是说诶你青少年在这个时期，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你未来是不是要成为别人的父母，然后你如果想要成为别人的父母的话，那什么样的时候才是一个适宜的时机，那可能会有哪一些的因素会影响你对你的婚姻跟为人父母的这一些的角色，你是不是有一个清楚的认知跟了解。那如果你也想要成为别人的父母，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诶那我如果成为别人的父母的时候，我有哪一些的资源可以来协助我帮助青少年，就未来你想要成为别人父母的时候的一些的资源跟帮助。甚至还有在面对，尤其在青少年时期，可能跟家人之间会有比较多一些问题跟冲突的时候，那青少年子女你也要必须学习到说，那面对这些的冲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解决的方式或是因应的方式是比较恰当的。好，我想这个是在青少年时期比较重要的一个亲子角色的学习。
对，刚刚曾老师其实谈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青少年就是在人生的我们所谓的第二个狂飙期，所以常常会跟父母有很大的冲突，因为他很想独立，可是父母又不放心他独立，所以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包括青少年的一些流行的文化等等，他们的生活的方式跟父母会不太一样。过去好像跟孩子沟通，我们的刻板的概念都觉得那是父母的责任，可是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认知到说，青少年其实也可以扮演那种主动积极的角色，不要只会跟父母说算了啦，跟你讲你也不会懂，父母不会懂我们就要想办法让父母懂嘛。青少年也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接触讯息的机会也多也快速。那当然讲到生命全程，从儿童讲到青少年，接下来就是成人。我想成人这个阶段大家比较不陌生，就是如何扮演一个成功的父母的角色，也就是说从结婚开始，他什么时候想要生小孩，要生几个，那这个就是一些预备一些准备。然后父母要学会如何跟孩子去做比较正向的一些沟通，因为很多的父母其实我们从小长大也是这样啦，所以我们就学父母对我们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子女。比如说孩子晚晚回家，其实父母很着急，那甚至有时候过了11点过了12点孩子还没回来，父母都急得要想要去报警了。可是看到孩子回来的第一刻，你知道一般的父母通常会讲什么？哎，各位同学一定心里有个谱了，我相信你一定不陌生，父母一定就立刻讲说，这么晚了你死到哪里去，你还真的回家，
开口就先骂。
对，开口就先骂。其实孩子可能有一肚的委屈，一肚子的委屈，他可能加班加得很晚，可能上学补课补得很晚，可能在路上碰到一些什么困难的事情，可能他错过了公车，可能他公车睡过头， 已经是觉得哎呀，我怎么那么辛苦那么委屈，可是回到家没有办法体会父母对他的爱。其实父母是爱孩子的，可是讲话的方式让孩子体会不到他的爱，这就是父母该学的功课了哈。怎么样跟用合适的方法去跟子女去沟通。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哈，就是让孩子知道父母爱他以外，当然还要关注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啦，教会孩子生活的技能啦，还有关怀孩子的整个的交友的状况啦。我刚刚讲的是关怀，这个是从父母的角度。当然刚刚我们讲到青少年的时候，其实跟这个成年的父母这一块，这现在再来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到了中年的父母，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叫中年危机，父母其实在生理上的退化，事业上的挑战，其实也面了很多的困境，所以父母要适度的让子女去知道，这个也是父母的，也不要只有要求说子女怎么都没来关心我，如果他没有让孩子知道，孩子怎么知道关心他，所以他的这个面临的困境啦，这个事业上的碰到什么难题，其实跟子女去分享，那青少年子女其实有能力跟倾听，所以也只有在青少年知道父母的困境的时候，他才能够适时的表现他的关怀。好，那这个是成年，接下来大家一定想得到，接下来就是中老年咯。那中老年这一块，我们请曾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中老年大概有很多的人都要面临说，你可能要当别人的阿公阿嬷。其实面对阿公阿嬷这样的角色，就是跟做父母亲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面对中老年了以后，你可能就要开始想一想说，那在为人的阿公阿嬷祖父母的时期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责任啊？比如说我可能这时候面对的可能就不是自己的子女，可能就是孙子女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可能就是那这一个角色的转变，因为你的孩子可能长大了，成年子女跟你的互动可能跟以前你是一个照顾的一个角色，可能这时候换过来了，变成你的子女来照顾你，包括你怎么样跟你的孙子女沟通，这个大概都是在中老年时期的时候亲子教育的一个重点。
对，所以从上面儿童、青少年、成年到中老年，我们知道不只是照顾者要学会如何照顾别人，其实被照顾的人也应该了解别人，然后是父母啦、祖父母啦，或是其他的照顾者怎么样照顾自己。父母其实也很需要我们这些被照顾的人的一些回馈跟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来听听父母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一般人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怎么样才是称职的父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我自己是觉得我理想中的父母呢，是第一个情绪要稳定啊，不要常常很情绪化的发怒。另外呢，也要有足够的智慧呢，来刺激小孩子自动的、主动的思考。当然啊，我觉得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父母呢，不管工作再怎么忙碌呢，每天一定要拨出一些时间跟孩子相处，一起营造生活的快乐的共同回忆。不过呢，我知道要做到这样子是不太容易的，那但是我想应该是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吧。
我看是应该要先去教育，不是用嘴去教育。
我不敢说称不称职，我是希望自己能更进步的融入小孩子的生活世界里面。我要成长啊，我要不断的学习啊，终身的学习，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社会教育给了我不同的观感，要不然我如果是照以前用传统的方式的话，我真的是零成长。所以你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能力教育他，你讲的话小孩子不会信服你。所以好的妈妈就是要成长，要不断自己要不断的学习融入心智。
我觉得称职的爸妈就是应该多陪陪小孩子，多跟他聊天，常常注意小孩子需要什么，不是说小孩子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最基本的要给小孩就是教育啊，食衣住行啊，这最基本的要给他。那一些比较奢侈的东西要不要给他，这个我是觉得是需要父母去衡量的。要懂得关心的父母才是称职的父母。
好，从刚刚的街头访问，一般的人是这样想的，他觉得做一个称职的父母要情绪稳定，而且要刺激小孩主动思考，然后要身教不是言教，自己进步很重要，要不然会有代沟，然后要陪小孩聊天，要注意孩子的这个需求。换句话说，从这些街头访问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亲子互动的状况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
对，这其实我们前面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了，就是以前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哎，父母亲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那过去亲子之间的互动跟爸爸妈妈跟子女的关系比较是上对下，也就是上下阶层的关系，而且比较强调父母的好像一个权威，然后父母亲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父母亲常会讲说，哎，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更多，然后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可是其实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从刚刚街头访里面听到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比如说父母要进步好像以前比较少听到，然后还有你要陪小孩，你要注意小孩子的需求。其实在这种时代的改变里面，我们也其实也察觉到说父母要不断的学习跟进步，好像才不会被子女笑说，哎，你好像都跟时代脱节啦，你都不了解我，然后被人家笑说你是老嬷嬷，就是 LMM。
现在年轻人不讲 LKK 咯，因为不够高段咯，从 LKK 进化到 LMM 了。那要怎么样避免就是亲子之间格格不入，然后彼此好像都在讲火星文。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从第一讲讲到现在都要谈一个概念，就是父母要学习才能够跟着上时代，因为社会一直在变迁。那父母跟谁学？当然在外面有非常多的资讯可以学，不过我们也要提醒父母说，哎，家里就有很好的老师啊，就是子女。子女其实接受新的讯息、新的流行、新的知识，管道多，速度快，所以父母应该放下身段来跟子女来学，让自己进步。我们常说子女愿意主动跟父母去分享，然后父母也愿意放下身段来学，那子女的这样叫做文化反哺，也就是说他在生活里面的获得了一些新的文化的这个讯息，愿意回馈分享给父母，子女愿意反哺，父母要乐于接受。
最常见的那种文化反哺啊，大概就是像现在资讯时代，我们会常常看到说，其实很多年轻人的那种资讯能力或是资讯科技的一些讯息绝对都比父母亲来的强，所以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面最常看到的文化反哺其实就是父母跟子女学习一些资讯。
手机怎么用啦、
啊？对呀、啊，这是真的智慧型手机，这常常是需要青少年都非常的熟悉的，然后还包括你青少年的一些流行次文化、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然后或者是青少年一些网络资讯的收集，我想这个部分都比父母亲要来的强很多。那这个其实都是最常见的文化反哺。
对啊，我第一次听到孩子讲你好机车哦，我得听不懂，最好降啦，最好是啦。然后呢写 email 的时候不是写就这样，他就写一个酱瓜的酱酱。好，从上面我们知道说孩子跟父母在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脉络社会背景里面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那刚刚我们提醒作为父母不只是要放下身段跟孩子去学习以外，当然他还有外面的学习的机会啦，那个更重要的要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因为我们刚刚问的是称职的父母，其实很重要是知道怎么样能够被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我们刚刚不是举一个例子吗，回来就劈头就说你死到哪里去了，孩子绝对体会不到那个爱。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父母怎么样表达对子女的爱。我们来听一段街头访问。
你觉得要怎样才能表达对孩子的爱？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对他的一个他在意的事情，像我大儿子的经验，我大儿子心算很厉害，有一次就是要去比赛，他忘了带准考证，然后我们再骑车回去帮他拿，及时送到，他就讲了，他很感动，说我们为了他这样子来付出，这不用言语，你用行动来让他感动，说我们对他的爱，不用把那个爱讲在嘴巴，你用行动让他感受。
我觉得就是多多拥抱吧，多多一些肢体的接触吧。我觉得牵牵小朋友的手，亲亲他，可能他长大了他会觉得你很恶心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种拥抱和一些比较亲密的接触是要从小培养的，这样子表达对孩子的爱是一种蛮不错的方式，不一定要是属于物质上的，也许小孩更能够感觉到父母的爱。
我常常是用拥抱来表示对孩子的爱，每天在睡觉前呢，我会没有理由的就是拥抱小孩子，然后常常说一些鼓励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一直提醒我自己要做到，就是在孩子做错事情啊，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呢，要表现让他感受到我们是无条件的支持他，陪伴他的。我觉得这是我对孩子表达爱的方式。
刚刚那一段街头访问，我们听到了这些父母说怎么样来表达对子女的爱呢？他们谈到了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他在意的事情我用行动让他感受，让他感动，行动，我刚刚很强调行动，待会我们就会谈到这个概念。然后呢，可以拥抱他，做肢体的接触，然后呢，可以陪伴他，鼓励他。好，这些是我们刚刚街头访问听到的，那我们请曾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表达对子女的爱。
事实上有学者用五种爱的语言来表达对家人的关爱，包括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贴心的礼物、然后服务的行动，还有肢体的接触。肯定的言辞就像比如说你就用言辞的鼓励、赞美表达你的爱的方式，然后也可以把它写下来。精心的时刻是指两个人特别安排只属于两个，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彼此心无旁骛的相互的关心，倾听对方的说话，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是一起做一件两个人都喜欢的事情，那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其实就可以彼此去分享心里的内心跟感受。那这个贴心的礼物比如说我可能就送一个礼物，然后这个是对方所喜欢的，礼物的贵重与否其实在其次，重要的是表达对你的关心跟爱。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服务的行动，也就是说这个是我因为爱你然后我替你做的一些事情。好，那可能可以跟平常不太一样的一些行为的表现，比如说今天帮父母亲捶捶背啦，或是按摩啦，像这样子都是一个服务的行动。那还有最后一个叫肢体的接触，可能就包括拥抱啊、拍拍肩膀、牵手，或是搂肩膀，这样子的方式就是传达出彼此之间的爱跟亲密，都可以是一个表达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的一个方式。
对，这不只是家人之间适用，对外面的人际互动我们也常常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对彼此的这些关系。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曾老师可以到课程来跟大家分享很多亲职的要学习的内容以及一些方法。当然学了这么多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在家里要行动。非常感谢曾老师。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新闻报道。
2013年1月4号联合晚报教育专栏，2013年1月4日爱你一生一世，这一天教育部宣布家庭教育年启动，找回家庭价值和家人间的爱。由于现代年轻人不婚不生不养不育越来越多，并且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发现出席家庭教育活动都是女生，男生很少参加，因此国防部深入军中宣导婚姻和家庭教育，强调军人爱国也要爱家。卫生署则打算送给新手爸妈一本手册，教他们如何照顾新生儿与兼顾夫妻感情。内政部未来拟进一步修法，规定新婚夫妻要到家庭教育中心上一定时数的课程。法务部要协助更生人重建家庭，文化部则提供博物场馆举办亲子共学活动。2013家庭教育年四季有不同主题，第一季珍爱家庭季，希望从爱家人做起，呼吁爸爸回家吃晚饭，全家人至少关机30分钟，全家互动。教育部并鼓励学校作业以家庭为主题，进行寻找族谱、家训等活动。第二季慈孝家庭季，则鼓励亲子天天连线，家人彼此多关心。第三季代间传承季，则在祖父母节提供更多优惠折扣。第四季幸福婚姻季，将加强高中职和大专生的婚前教育，并深入军中和企业宣导幸福婚姻家庭的价值。
以上亲职教育语音教学节目，教学设计及媒体委员洪明婉老师，国立空中大学教学媒体处录制，谢谢收听。